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那么，根据英国有一位约翰·卫斯理，他是带来这个卫理会、卫理公会及这个卫斯理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领袖。他提到钱财的时候，他提到三件事情，我就用他的三句话作为三次的题目。第一句话，赚越多越好，就第一次我讲如何基督徒如何赚钱。第二句话，用越少越好，就第二次我谈怎么用钱。第三句话，约翰卫斯理说，所以捐越多越好，就第三次讲奉献。当我跟牧师讲说我要讲三个题目以后，牧师跟我说，我告诉你，第一次讲的一定很多人，最后一次讲一定很少人。果然第一次的时候几乎是满堂坐，坐满了啊。那么到讲第三堂奉献越多越好的时候，还好，比一半多一点，不过只剩60%。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关于如何使用金钱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路加福音十二章13节开始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13节，当耶稣正在教训人的时候，13节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产。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正在讲别的事情，忽然间有一个插嘴说，耶稣啊，你暂时不要讲那个，那个是太高的理论了，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我哥哥不肯跟我分家产，所以你告诉我哥哥跟我分家产，所以我要拿我的钱。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在犹太人的规矩，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呢，找谁呢？他们不会找法官的，他们是找拉比。拉比就是等于犹太教里面的牧师一样，就是他们通常称耶稣为夫子，那个字就是 rabbi， 拉比这个字。所以拉比平常除了在安息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会堂里面讲道以外，平常在做的事情最常做的就是处理一些法律的事情，特别是分家产的事情。所以那个人就说，拉比，请你替我做一件事情，叫我哥哥跟我分家产。耶稣拒绝做这件事情，不是他没有资格、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仲裁。耶稣指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15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问题，这一个人要求耶稣分家产，他的问题是贪心。贪心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问题呢？因为贪心使我们有一个欲望要去占有一些东西，特别是占有一些物质。当然贪心也可能使我们想要占有别的东西，所以整个的比喻等一下我们要说的就是在谈到这个问题。贪心使我们想要占有一些物质，但是很讽刺的是，常常到最后是物质占有你，而不是你占有物质。你占有最多的物质，物质都占有你更多。拥有一切财富的人，一切的财富就占有你的一切。所以反而好像是人生的经验是，往往是一无所有的人，物质上一无所有的人，他反而是最自由的人。贪心使我们想要占有物质，我们却被物质占有，物质成为我们的偶像，物质取代了神的地位。对，这是为什么哥罗西书3章第5节保罗说，贪婪就与拜偶像是一样。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怎么相提并论呢？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还会去拜个偶像呢？你不会的。不过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拜偶像，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某种程度的贪心，我们都想要占有一些东西。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说贪婪跟拜偶像一样？就是因为当你贪心，你想要占有物质的时候，然后物质就取代了神，他就成为你的偶像。因此耶稣在16节开始就讲了一个比喻， 但你要记得，这个比喻是耶稣当时在对众人说的，对所有的人。相信耶稣的，不相信耶稣的，耶稣的门徒跟不是耶稣的门徒，众人在一起的，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十六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对众人说了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叫做无知财主的比喻。当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当我们会整个三个月都会谈各种的比喻，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比喻通常有一个重点，或者有时候一个或两个重点，因此那个比喻是要衬托那个重点，把那个信息带出来。比喻不一定是每一个点、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都一定暗指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常常读圣经，喜欢读圣经中的密码，没写的我们最注意，写的我就不想看它了，没有写的别人猜不到的我猜到了，哎呀那最好，反而是平铺直述的主题失落了。这边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可是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不要看到这个比喻然后看到说，哦，这个人他自己在做筹划，我房子不够大，仓房不够大，怎么办？我就盖大的。哦，我赚了很多钱，可不可以收藏呢？哦，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收藏，不要计划，那不是重点，问题不在这里。耶稣说这个人是无知的人，不是因为他太会规划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就不要规划。所以很多基督徒当你问他说，你快毕业了，毕业以后怎么办？不知道，看神怎么带吧。年纪差不多了，该结婚了，有没有对象啊？不知道，看神要不要嘛。哦，这样才爱主，因为你一规划，哦，无知的人啊，你做什么计划的？爱主的人都不做计划的，是吗？这不是这段圣经的重点。这圣经的重点，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人是无知呢？第一，无知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来没有想过神的国度。所以这个人，你看他从头到尾在讲什么？他有五次，至少五次啊！如果你把别的也算的话，可以算六次或七次。他在讲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对我自己说，我要这么办。我把我的仓房拆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你还对自己的灵魂说：“哎呀，灵魂啊！”其实对他自己说：“哎呀，你有很多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不但你一辈子用不完，你下一辈子用不完，所以呢，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吧。耶稣说，这是无知的人，他只知道自己，除了自己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过神，从来没有提过神的国度。这是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只看见现在、现世，从来没看到永恒。我现在很多钱怎么办？啊，我现在有很多钱可以花，太好了。你想过永恒吗？所以神对那个无知的人说，我今天就要你的命，如果你今天死的话呢，你拥有什么呢？你有什么东西是在永恒里的呢？我们从来没想过。今天大多数的人，当你跟他谈到信仰，谈到人生的问题，哦，太忙了，我上班忙死了，我儿女忙死了，我每天哪有时间想那个呢？我只想我今天的。这个叫做无知的人。如果你只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你也不知道永恒的话，你就是无知的人。这个人他对于今天，对于现世所有的一切，可以说聪明到不能更聪明了，可是对于永恒呢，他是无知的人。今天忙碌，或者说为今生一切的事情忙碌，是大多数人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愚昧的无知的人的原因。所以耶稣说得很对，今世之子往往是非常聪明的，就是活在今天，活在这个世代，也为这个世代一切事情努力的人，常常是非常聪明的，可是往往也是最笨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永恒。无知的人为什么被称为无知呢？因为他是依赖他自己的财富，却不是依赖神的人。他想到说，我有这么多的钱可以用，所以没问题，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吧。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如果我要你的命，今天就要你的命的话，你依靠什么呢？你的财富能救你吗？最近在 Boston 电视上常常讲到，有一个人，一个印度人，很有钱，财产可能上亿美金的，可是因为家庭破裂，太太把小孩通带走了。他说，谁能够找到我的小孩，我给他100万美金。他甚至说，我可以倾家荡产，只要我把我两个女儿找回来。当然找得到找不到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他可以拥有一切的财富，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家庭破裂了，儿女没有的时候，上亿的财产又怎么样呢？没有用。如果说家庭跟你的财富比起来都是这么大的对比的话，那谈到永生跟你现在的财富又怎么比呢？无知的人他是依靠今天的有形的看得见的财富，却不懂得依靠神的人。他以为有了财富他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我要你的命，要你的灵魂的时候，那你依靠什么呢？这叫做无知的人。所以他被责备的不是他懂得计划，不是他去收藏他的财物，不是他很努力懂得赚钱，这些都不是耶稣责备他的原因。责备他的原因是我说的，他以自我为中心，他只看见现在的世界，他只依赖他自己的财富。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学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前面15节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后面这个比喻是在讲15节那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智慧的人知道一件事情，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乎你拥有什么东西，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家道丰富是以为我拥有的越多，我的价值就越高，我的地位就越高，我就越被人瞧得起。这是无知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一件事，将来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价值的人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不在乎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会一直把你一切的精力眼光集中在堆积一些东西，让你拥有更多。因为你以为拥有更多，你就拥有更多的价值。但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乎拥有什么，而在乎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你整个的眼光，你整个的努力，最后都将归于无有。可是谈到这，我们不能不回到现实的角度。如果说财务本身没有永恒的价值，财务不能够带给我们最后的终极的意义，可是我每天的生活，我每天柴米油盐怎么办？我的生活该如何呢？难道我只能活在那个理想里面吗？因此耶稣回头来22节就对门徒说，下面的话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那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对信主的人说的，不是对一般的众人说的。这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一个教训，严格说起来，它也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比喻的进一步的一个扩充和解释。也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怎么办，我们生活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柴米油盐怎么来。耶稣警告他们，当你看重财物变成一个贪心，它会成为一个偶像。可是你为你生活每天所需用的，所谓的穿什么吃什么忧虑的时候，他会去着想的时候，他会成为你一生忧虑的源头。所以耶稣前面说不要贪心，后面就说不要忧虑。也许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不会把财务当成你的偶像，但是我们中间仍然有一些基督徒，他是对门徒说的，你会忧虑，你会担心，但是你的忧虑和担心仍然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错误。所以耶稣开始讲了另外一些话。所以22节，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接下来他是用了一种我们叫做轻重对比的一种极端的辩证法或者比较法来形容的。所以极端的意思就是说，他先讲一个小小的轻的东西，然后比喻一种更重更大的东西。他说如果连这个都这样的话，那更大更重要的那没得比了嘛。但同样的，我们在看这些比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眼光跟焦点看偏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耶稣说什么？你想乌鸦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所以有些人说，耶稣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种，不要收，不要收，不要有仓库，所以不要存款。这是耶稣的比喻的意思吗？搞错，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他在说什么？我说就是对比。他说你看乌鸦不懂得种，不懂得收，没有仓库，神尚且养活它，你呢又种又收又有仓库，你担什么心呢？你比乌鸦聪明多了，你比乌鸦贵重多了，乌鸦都不担心。当然有一次我记得好几年前在你们福音营，我提到说人会忧虑，鸟不忧虑的。后来李牧师还纠正我说，有一种鸟啊，它的叫声就是好像就是我忘记怎么学给我听的，就是苦啊苦啊还是忧虑忧虑，反正叫那个声音就像那个。不过我相信那个鸟在叫的时候，它没有想到那个字的意思是忧虑忧虑，忧虑忧虑也是中文讲的，你叫一个美国人讲忧虑忧虑，他还以为是很快乐。所以鸟在讲忧虑忧虑的时候，它也不忧虑，它只是那个声音是忧虑忧虑，听到的声音就这样那样，他其实并不忧虑啊。耶稣说连乌鸦，你知道在犹太人看来乌鸦是什么鸟？乌鸦是比麻雀还不如的。什么意思？麻雀是很便宜的鸟，你可以买来吃，麻雀甚至你要拿来去奉献都可以，最穷的人可以拿麻雀这种奉献，它是洁净的鸟。乌鸦为什么不如麻雀呢？乌鸦是被列为不洁净的，因为它吃肉的，所以是不能吃的，不能吃当然也不能奉献了。所以说那个在犹太人看来是最低贱的一种鸟。他说这种乌鸦不种不收，没有仓没有库，神还养活它。但我们呢，他说我们比飞鸟贵重的不知道差多少了。那你为什么要忧虑呢？忧虑神好像不能供养你呢？因为忧虑代表一种对神的没有信心。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而且提醒我们忧虑其实是一种罪？当我忧虑的时候，就表示说，哎呀，神也帮不了忙，你知道吧？忧虑嘛，不然你忧什么虑啊？中国人说的很对啊，天塌了有人顶着啊，轮不到你啊，你忧什么虑啊？那如果说天塌了没人顶，就是我，哎，你当然要忧虑了，凭我怎么扛得起呢？所以当你忧虑的时候，你要知道忧虑的背后就是不信神。对，耶稣对门徒说的，门徒是应该理论上是相信神的人，可是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就等于不相信神，就这是一种罪。如果你相信神，你信得过神，他用这个极端的夸张的比喻说，乌鸦神都可以养活他，何况是你的。二十七节用另外一个比方，用百合花跟所罗门王做比较。他说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然后我们就提到说，所以二十八节还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因为忧虑的人就是小信的人。小信是客气一点的说法，比较更白一点的说法就是没信心的人啊，因为忧虑就是没信心嘛。侥幸的人呢、野地的草，当然百合花它意思就是野地的草所说的就是百合花，因为当然我们今天的百合花都是插花的人拿到家里，哦，漂漂亮的白色的百合花。在以色列地方的百合花不一定是白色的，它有各种颜色的百合花，他们的百合花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很流行很普遍的牵牛花。那牵牛花遍地都是，所以我们想到百合花，不要想到它的纯洁，不要想到它的高贵，不要想到它的可爱。百合花是平凡的花。所以当你读旧约的雅歌书，夫妻两个人唱情歌的时候在对话， 那个做太太的说，我啊是野地的百合花。我们想说，哦，意思就是这个太太是纯洁高贵的洁白的，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啊不过是野地里面的牵牛花，普普通通的，没有价值的。哎，这个丈夫啊是一个有眼光的男人啊，有眼光男人不多的。丈夫说了一句话，你是百合花在荆棘中，别的女人跟你比起来都只是荆棘而已，唯独你是百合花，平凡中的不平凡。所以当耶稣用比喻说你想百合花的时候，他想到的意思不是在讲那个纯洁的高贵的可爱的百合花，他说那个平凡的，别人可能一眼都不去看他的，而且是属于这种今天还在明天会丢在炉里的，因为他们那边都是沙漠，偶尔下一次雨，一下雨那个花就好像一夜之间就蹦出来了，过几天呢没雨了，干了，通通死掉了。所以今天还在明天就被那干的做什么用呢？他们就拿来做柴火烧。因为你去过以色列知道，以色列的树不多的，你要拿树木来当柴火烧什么都没有，拿干草干花呢都拿来烧。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烧，就是这些百合花，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即使是野地的花，每一朵花你仔细看的话，哇，都是神创造的奇妙，它的颜色，它的一切。那耶稣说了，这样的花只活一两天的，神都给他这样的装饰，所罗门跟他都没得比的，那你又忧虑什么呢？他意思在这里，因为忧虑表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同时忧虑有的时候是白操心的。这段圣经其实跟马太福音第六章25-33节很接近，几乎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几个字是没有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个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结束的有一段话，路加福音是没有的。他提到忧虑的时候，他有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就说我们读圣经啊，常常啊有一个眼睛歪斜的毛病，就眼睛都看歪掉了。很多人读完那段圣经本来不忧虑的就开始忧虑了，为什么呢？哎呀，耶稣预言说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我今天日子还没过，耶稣说告诉你明天有你愁的了。哇，明天有明天的忧虑，本来不愁了就愁了，本来睡得着觉睡不着了，想说明天会有什么忧虑呢？你开始为明天不知道的什么忧虑开始忧虑起来。耶稣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耶稣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的难处今天当，神会给你力量，神会给你供应，神会给你足够的智慧去面对它，不必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的忧虑未必出现，你就白操心了。明天的忧虑如果出现了，你今天忧虑过了，明天说啊，我昨天忧虑过，所以今天不忧虑了，能吗？你照样忧虑，所以双重忧虑，倒霉。所以你忧虑的事情可能不发生，白操心；发生了以后，你昨天忧虑又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所以今天还是要经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啊，你还是得去面对它嘛。那你何不等到明天到了，我再来明天去面对它，然后求神给你明天的能力和智慧呢？所以忧虑是愚昧的，因为耶稣用了一个比方，他说什么？25节，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意思说用忧虑、用计划、用任何的东西，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下面有小字，原文的意思可以说是年岁增加一点。小字也可以代表说使你的身材多高一寸，应该是多高一肘了，还不止一寸了。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也很替我忧虑，因为怕我长不高，所以想出各种的偏方，包括什么踩竹片啊什么之类的。现在了解了，如果从基因遗传学来讲的话呢，任何的思虑不会使我长高10公分的，所以什么都搞了，现在还是这么高嘛。 谁能够用思虑使你的年纪多加几岁呢？谁能够用你的思虑使你的身高多长几寸呢？既然这些事情你都做不到，那你又愁什么愁呢？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的长短、身材的高低、大小，一切的事情，有多少的事情是不能控制的？你为你不能控制、不在你手上的东西，你忧虑什么呢？因为那些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要忧虑。要什么呢？信靠我们的神。所以他在后面的结论的时候，29节开始，耶稣说，这是属灵的原则，他说啊，所以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提到那些求吃什么、求穿什么的人叫做外邦人。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是认识神的，外邦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这边所说的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可是耶稣是对门徒说的，耶稣的意思是说，门徒啊，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想法观念跟外邦人没有两样啊。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价值观跟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没有两样。他在说什么？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外邦人只求吃什么穿什么。你知道这个中文翻译成求啊，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呢，会比较更清楚、更强烈的那个表达的意思，不是只是哦，我饿了要吃又有什么不对啊？我冷啊要穿衣服，耶稣人这样都骂人了，不是这种求啊。英文怎么说？那个求叫做 set your heart on。如果你要仔细的翻译的话呢，你可以翻译成说全神贯注，或者更简单的字眼叫做定睛，定着你的眼睛，就眼巴巴的就只看到吃什么穿什么的那种人。他是说求不要这样的去求，因为你的天父知道你是要吃、知道你要穿的，天父会供应的。你不要眼巴巴的就是看着吃什么穿什么，除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看见了。外邦人才会这样子的，他眼睛只盯在一件事情上，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因此在他的眼光中没有任何的空间有任何的东西，他眼睛只盯在一点上。中文说得很好，眼光如豆，而且是小红豆的豆，豆子有很大的豆，他眼光如豆，就那么一点点。这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才会这样。他把所有的心思意念精力通通放在一件事情上，吃什么穿什么。当然这吃什么穿的只是一个比方，其实还包括所有我们想要拥有的一切的东西。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提到到底什么叫做地上的财富，不见得只是吃什么穿什么房子，那些财富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耶稣进一步的强调，反过来外邦人会求吃什么穿什么，你们不需要。你们要做什么？作为门徒的，他说你们要求他的国，求神的国。什么叫做求神的国呢？你要了解求神那个国的意思。那么第一个，我刚说那个求的意思就是集中心思在那个事情上，不只是普普通通嘴巴这样求就是求，是真正把心思意念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么如果集中在神的国，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我们集中心意在神的国度上，就是我非常非常想进入神的国度，也就是进入神的管制。你知道国度什么意思？国度包含普通社会学、政治学的说法，国家有土地，国家有人民，国家呢还有你叫做宪法或什么，一个政府管理的嘛。我求一个国度的意思是求成为那个国家的国民，住在那个地方，然后被那个政府管辖嘛。 很多人喜欢来美国，觉得美国比较自由嘛，我喜欢被一个比较自由的政府管辖嘛，我不喜欢被一个独裁的政府管辖嘛，你就寻求一个国，成为那个国的国民。当你求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求神的国就是求神的管家，神在我身上能够统治我，管理我。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愿意让我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层次都让神来管理我，包括我的婚姻，我愿不愿意把婚姻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我要不要结婚看神的带领，真的是恳切的去寻求，我寻找什么样婚姻的对象，求神来指引我，还是说啊，婚姻的事情还麻烦神干什么呢，自己找就行了嘛。你要进神的国还是不要进神的国呢？你要进神的国的话，你就要让神来管理啊。你又想进他的国，想有公民权，又不想被他管，天下有这种事吗？想要做美国公民又不缴税，想要做美国公民又不守美国法律，你是想拿一个什么居留证，出出入入又不缴税，所有好处都占了，然后其他责任都不必负，不会是这样子的吧？你要成为神国的国民吗？让神来管制。让神管什么呢？你的婚姻啊，你选择职业啊，你选择学校啊。你选择学校，选择学校的时候祷告过没有？神啊，你要我去哪个学校？有些人也不问的，哎，问了也是白问。神怎么会告诉你去哈佛、去耶鲁呢？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告诉你呢？你是否把这样的主权交给神呢？你有没有问过神关于你的生活方式呢？你有没有问过神你的休闲方式呢？你有没有问过神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怎么安排呢？你每天在做什么？你问过神吗？还是你就觉得只要我 feel comfortable， 我觉得舒服，可以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一心一意求神的国吗？如果是的话，你就会在每件事情上不断地寻求神的光照、神的引导。有可能我现在做的是对的，但也有可能是不对的。总而言之，求圣灵带领我们，愿意顺服神的管制，我们常常定睛在这件事情上，全神贯注在神的国度上的时候，你的生活常常会看见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调整、圣灵的帮助，然后你所谓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在这里。你的价值观慢慢被调整了，你的生活方式慢慢被调整了，你怎么用钱的你会被调整的，你整个对人的看法被调整了，你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当你要求神的国的时候，神就慢慢的改变你这个人，然后众人会看出来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属神的人？其实就是每一天当我在求神的国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当然求神的国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提到说我也愿意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好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张。因为我常常在想神的国，那我自己作为神的国的子民，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享受嘛。然后呢，你就会想到说，哎，让别人也来嘛。我们中间很多人，你怎么来美国的？有些人是因为你的亲戚、你的哥哥姐姐、父母，或者甚至你的儿女，他在这边生活，各方面觉得，哎呀，美国好啊，来来来，我帮你申请啊，申请移民啊。他为什么那么热心，一定要你来呢？因为他经历过这边的生活，他觉得这边的生活比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就邀请你过来。同样，传福音的意思在这里，你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你觉得成为神的子民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好，然后你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跟你一起享受啊。你哪会说美国好就是因为你不在这儿，说我不要你来，你会这样想吗？你真正爱他，你就不会这样想的。你说这地方好啊，爸妈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他也不想来了，来呀、啊、我帮你办手续啊，出飞机票啊，哥哥来，我帮你全家办移民。你怎么为什么帮他办移民？就是因为你觉得这里好啊。传福音也是这样的，你必须自己体会到、经验到、享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出于爱心，你就巴不得神的国度扩张。扩张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不是，你要让别人与你同享这个好处，这就是传福音。当然，当你说我一心一意求神的国的时候，我必须警告大家，警告大家， 当你一心一意求神的国，求神来管理你，求神来带领你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常常非常乐意听这种祷告了。神就说，你要我带领吗？那当然行啊，我再开始带领了，然后就从把你从你舒舒服服的安乐窝就给带出来了。你所谓的英文叫做 comfortable zone， 我的生活习惯，我已经有个习惯了，我喜欢这样做，神就把你从 comfortable zone 带出来，从你最习惯的做法里面带出来。哎，不要这样过生活了，你每天做的习惯要改了。哦，你每天本来买东西你看到满意就买的，哎，不行了，不能这样买东西了，你就觉得开始不舒服，有挣扎。但这正是当你认真的寻求神的国的时候有可能碰到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你就别求神的国了。你要求神的国吗？神的国跟你的价值观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想求神的国呢，那神的国与你就无份无关了。所以我只是提醒，当你认真的寻求神的国的时候，有可能神会给我们许多的挑战，要求我们在许多地方做改变。而你愿意迎接挑战，准备改变吗？如果你什么都不想改，你就别说你要求神的国了，说的是白说的，说假的，不是说真的。你认真的寻求神的国的时候，神如果给你什么带领，神可能会改变，而你愿意被改变吗？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到最后结论的时候，33节34节，耶稣用两句话结束他整个所教导的。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从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个也是一个不是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讲是很容易讲，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给人，每个基督徒都要这样子吗？什么叫做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我想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我们在圣经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你会了解耶稣的意思从来没有说拥有财富的人是坏人，也从来没有说财富是坏的东西，耶稣也从来没有说有一点存款，有一点积蓄是错的，是不对的。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讲。耶稣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只懂得为自己积攒钱财的话呢，那你就错了。积蓄本身没有错，财富本身没有罪恶，但是你只懂得为自己积攒钱财的话，你就有错了，是那种自私的动机。变卖是一个相反的意思，并不是真正你要把东西卖了变成钱然后怎么样才算是，而是那个主权。变卖是什么意思？你把房子卖了，就是主权不属于你的了，你把车子卖了，车子是属于别人的了，就主权转移了。所以耶稣要求我们变卖所有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物质的东西的主权要交给谁？我不说交给教会啊，我说交给神，让神来使用，让神来掌管。他愿意把它交出去，他愿意拿来做任何可能是慈善的用处，可能是为神的圣功，但他不占有，不认为那是我的，不认为那是哎呀我要保本的。前几天跟一个弟兄在交通，这个弟兄在中国大陆，他有很多的侍奉，他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去年暑假的时候，暑假快结束，他们在一个地方有一些侍奉，所以需要一些房子作为他们聚会的地方。去年初的时候，他在各地方走了一趟，一个香港的教会，一个美国的华人教会，一个韩国的教会，三个教会答应资助他们去买一些房子。到了暑假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房子了，然后马上要开学，所以那个他们是做一些学生工作，所以他们需要那个地方，地方有了，什么都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钱。他就跟这三个教会说，地方找到了，什么东西都有了，欠钱，你们可以汇来吗？很有意思，不约而同的三个教会都回了一个电报，抱歉，因为情势的转变，我们不能奉献。就三个教会本来答应的都答应的，结果临时都变卦了，三个教会都不能奉献了。 房子有了没钱，那三个教会说都不能奉献，然后马上几天到一个月之内要开学了，房子就要用了，怎么办？他们唯一能做就是祷告。那这位弟兄说，他们就迫切的祷告，神是奇妙的主。祷告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总共是几个礼拜或多久，我详细的细节我不太清楚。总而言之，祷告到最后，有一天有位韩国的寡妇到了那个地方去拜访，她不认识他们，透过别人的介绍参观他们，跟他们交通，然后就在交通当中无意间就谈到这个需要，有个房子也需要钱，都看好了。那个寡妇就去看房子，你看啊，很好。然后呢，寡妇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只在韩国有两栋房子。她是寡妇嘛，这两栋房子是我将来棺材本，既然你没有需要，很简单，我回韩国，我去把我其中一栋房子卖掉，立刻奉来，奉把钱都奉献过来。几天之内他就回去了，几天之内10万美金来了，10万美金呢，在几天之内就来了。于是他们看中两栋房子，一栋有了。几天之内，很奇妙的，神又带领另外一个台湾来的姊妹，单身的姊妹，他也不认识他们，也在某些场合介绍来介绍去，之后有一天一起吃饭，因为第二天这个人要走了，然后谈起这件事情来，他也说要去看房子，他去看房子，看完就说大概多少钱，他一算啊、哦，我台湾有一栋房子是我跟我叔叔合买的，我最近正好把它卖掉，然后看奉献到哪里去，哦，那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了，我回去就奉献，回去一个礼拜之内10万美金又来了。于是开学前两栋房子有了，三个教会不能奉献的，一个寡妇跟另外一个单身的姊妹就奉献了。但我想到特别是那个寡妇，你说她只卖了一栋还有一栋，在我来说世上她已经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她的心已经把这个房子的主权交给神了，他什么时候变卖，什么时候把钱变作哪里用，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他的心来讲，那两栋房子不是他的棺材本，那两栋房子是神的。他看见有圣工上的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立刻就卖了。当然回想起现在，如果你知道现在亚洲的状况，你知道韩国的状况的话，你也会觉得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因为他是暑假时候做的。如果今天的话，韩币只剩一半价钱了，韩国的股票垮掉了，韩国的房地产不值钱了，一栋房子可能值1/3的钱，韩币又折合美金又跌一半的话，一栋房子就剩1/6了，10万美金可能现在只剩下2万美金了。可是他在这一切之前他就做了。倒过来讲，你想今天韩国的经济多惨，这个寡妇怎么过日子？我相信他是依靠神的人，他从来不会后悔，而且我相信神会供应。你的心在哪里，看你的财宝在哪里。所以变卖不一定只是真正要卖掉，但是就是说你把你的主权交出去。那什么是地上的财富呢？地上财富可能可以包括任何会失去的会朽坏的东西，当然财富是包括在内，名誉也是的，知识也是的，学位也是的，甚至原谅我说，你的儿女也可能是你地上的财富。很多年前有一次在一个场合，有一位从香港来的传道人当着我们几个同工的面前放声痛哭。他说他是一个蒙召侍奉神的传道人，在香港有自己的教会，还做牧师，可是为了儿女的教育的前途，他放弃了，你甚至可以说撇弃他自己的教会到美国来为他儿女的教育。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百货公司送货，他说他为了送货背都受伤了，做苦力。他离弃他蒙召侍奉神的牧会的工作，为了儿女的教育。然后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些机会牧会，不过又因为别的事情又有个变卦，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只求一件事情，神啊，让我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侍奉你，我蒙召牧会的，我也应该 按着你所呼召的侍奉你，我错了。我不敢责备这样一位传道人，只是那天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有很深刻的一个警惕，警惕我自己。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蒙召做全世界传道人，不过我提醒我自己，我会不会因着任何东西，包括我儿女的前途，因为财富、名誉或任何东西，有没有任何东西会拦阻我单单纯纯的来到神面前侍奉他的？任何东西，即便是儿女，都可能是我的偶像，都可能是我地上的财富。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中国人特别难以接受这样一句话，耶稣说，你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不孝的儿女，也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儿女，耶稣是说，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拦阻你100%纯度的去敬拜神侍奉神的话，你不配做他的儿女，你不配做他的门徒，因为那个东西是你的偶像。这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因为我们所珍惜的那一切的任何东西会吸引我们的眼光，占据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的财宝就是神自己，你是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你真的是天天以神的国的他们进入永恒，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是这样一个人，一生的果效随着我们进入永恒。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一段的信息和话语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我们都需要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重新检验我们自己对你的心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识透。主，但唯有你知道我们心中所珍惜的财宝是什么，你也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主，盼望我们的心，我们所追求，我们所渴慕的只有一件，那就是你自己，使我们的眼光是向着天而不是向着地。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这些的挣扎当中，但恳求你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全心全意求神国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